日本现在您觉得说他也是亚洲人，也是东亚的，跟我们也差不多，不是？日本只是你看着他的长相啊、身高啊、体重啊，这是亚洲人，但他整个的心里头，就是皮儿以外心里的东西，已经完全是欧洲足球的思维了。就说日本足球现在，他已经完成了一个脱亚入欧的层次，这就跟历史上日本在近现代时期进行脱亚入欧是一个道理。就他已经在心里头不屑于跟亚洲球队并列了。有人说这小日本太狂妄，这不是狂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你看土耳其，他怎么想加入欧盟呢？他怎么不想加入阿拉伯联盟呢？你要是有这个能力的话，你也想加入高尔夫俱乐部，你怎么不想加入门球俱乐部呢？玻璃球俱乐部呢？人就这么回事，得高得攀高。你从足球领域，那欧洲比亚洲不是强多少？那日本一个劲儿往这上奔，有错误吗？一点错误没有。而且你看整个日本足球崛起的历史，它其实就是一步虚心跟外界学习，主要是跟欧美足球学习的这么一部历史。这场比赛有人说德国二队打败了德国一队，它有道理。因为现在在日本国家队26个大名单里边，有20个人有留洋经历，其中有8个人在德国踢球，7个人在德甲，1个人在德乙。我刚才说下半场日本队换上了5个人，三战勋、唐安绿、这个前野拓磨、南野拓实、富田健洋。结果进球的唐安绿来自这个德甲的弗莱堡队，第二个进球的前野拓磨来自德甲的波鸿队，就全部是德甲培养的，所以他们对德国队打法也非常熟悉。所有人说这是德甲二队赢了德甲一队，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因为最近这些年呢，日本足球啊跟德国足球学了好多东西。我跟大伙讲，日本足球崛起历史跟他历史上就虚心向外界学习那种几乎是全盘照烧式的那种方式，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我还记得日本足球啊原来跟中国足球打是下风的，咱们当时在亚洲呢可能就怕韩国队，80年代那时候打韩国是打出，但是跟日本打不落下风。咱们在主场曾经马世前踢在广州0-1输给日本，到客场2-0能打回来，而且对日本队咱不落下风。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92年亚洲杯上，亚洲杯上当时是日本队打败了中国队，获得了亚洲杯冠军。那个时候很多人指责日本这个招数有点下三滥，怎么说日本队有不是日本人的，那时候有个巴西人叫拉莫斯在日本队中场，就是规划球员。那时候也有日本人反对啊，我们日本人的事要日本人干，我们怎么我们民族也有这种狭隘民族主义声音，但日本足协不管的事，继续加强这种规划球员。后来又有什么洛佩斯啊、桑托斯啊加盟日本国家队，那是98世界杯的时候，我还记得把桑托斯译作三都主，很日本化的名字啊。在这个基础上，日本逐年加大海外球员的比例，在上届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甚至能排出全洋班，就整个日本国家队都是留洋的球员。我们大伙也知道，从这个中田英寿啊、道本瑞一啊那个时代开始，在什么这个本田圭佑啊、香川慎司啊等等等等，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全面开花，日本几代最高水平的球星都是留洋的球星。那么日本足球的发展一开始，他就是那种谁好我就跟谁学，而且不遗余力的学。人家不是说是什么呢，说是不是我们得讨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啊？谁是根本呢？我们是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啊？咱们过去你比方有时候跟人家学，总觉得不能都学，学他好的，学适合咱们的。可是你这样想呢，他一定会把很多你该学的东西扔到外头。这就毛玄里有句话叫交往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交往，就是你不干过头了，你很难把这精华都拿回来。日本就是不管那个，我要学我就彻底都学。你比方日本一开始是学巴西的，因为这个有一个独特的历史根源，就是日本在巴西那一带的移民是非常多的，所以他有着方便条件把大量的日本孩子送到巴西去学。大家可能还记得一个事儿，在这个二战期间呢，日本打到这个东南亚一带就没怎么碰澳门，为啥呢？澳门你都是葡萄牙语系的，葡萄牙语系呢，巴西是葡萄牙语系的，那里边有大量的这个人呢跟着日本移民有关系，就说你日本军队要把那儿给祸下来的话呢，恐怕这个会引发一些自己内部的矛盾争端。所以就说作为葡萄牙语系的巴西呢跟日本有千丝万缕关系，当时日本国家队 就从巴西引进了大量的教练组啊，包括球员到日本联赛来踢球，教练也来了好多。大家可能还记得基科，当年巴西著名球星到日本去执教去，就是整个几乎照搬巴西的青年足球训练模式，就整个都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呢，然后再结合日本国内情况一点点改。我们有时候跟别人学是什么呢？先拿你一部分试试，试来试去呢，内部有些排异反应，再有些人反对这个，出于自己利益，到最后学的稀里糊涂，就等于最后不彻底。日本不是，日本是坚决果断，我学巴西，整个的训练体系包括俱乐部国家队都往这方向弄。然后这个过程呢，日本就发现管理联赛、管理国家队这种管理制度上，巴西不行，比较松散。日本开始跟德国学，就从那时候开始，从德国呢搬来很多俱乐部的管理方式方法呀，包括队员训练过程当中一些模式规范呢。所以德国足球很早就是日本足球的老师，而日本足球绝对不是说我就冲一家，我磕死到底，他不是。你后来法国队成绩好了，马上把法国人特鲁西埃请来当主教练。后来西班牙成绩好，向西班牙学习他的传控体系、战术体系，虚心学习，而且一开始都是搬过来，然后再一点点摘。就他学习的过程呢，是什么呢？先拿过来，然后我再做本土化的这种规范，而不是一开始就确立一个谁为体系、谁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没错误，但是你学的不光是长技呀，你还要学为什么人家能产生长技。我们自己要培养出长技来，需要什么样的基础制度和土壤？这是日本人聪明的地方。而日本足球这些年的历史，其实是跟日本近现代走向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过程是分不开的。我们说，虽然日本后来由于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走向了军国主义，等于说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犯下滔天罪行，但这个呢，它是另一个话题，就是你发展起来之后你怎么办的话题。那么关于如何发展起来，日本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的老师。你看日本在历史上，他对外来文化那基本就是敞开胸怀，是绝对接纳的。包括我们现在你到日本旅游，你看看什么京都、大阪的地方，好多在中国已经没有了的东西在日本得到完整的保留，包括建筑啊，包括有些文化，你像什么剑道、茶道，包括禅宗。佛教的禅宗本来是中国特色的东西，但是在世界范围很多国家只知道有日本禅宗，不知道有中国禅宗。就他把你的文化拿过来发展的非常好，而这种方式呢，就几乎是毫无保留的。当然日本历史人有特别幸运的，因为往往这么接纳一个外来文化，接纳中国文化，很容易被中国的政治谱系给归纳进去，成为他的附庸。一成为附庸，你的文化独立就很困难了。但日本有个好处，虽然他跟中国说叫一衣带水，但这一衣带水啊，至少是800里1000里啊。在过去没有高水平航海技术情况下，你想过来就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影响日本，那是很难的。所以日本占点这个便宜，他拿了你的文化呢，但是在政治上又可以不依附于你。包括历史上唯一一次就是这个忽必烈时期准备造大船航海渡海拿下日本，把日本人吓得，哎呦喂，那绝对打不过蒙古人，当时就祈求老天爷保佑。哎，结果这忽必烈两次准备渡海的时候，天降飓风把船队给摧毁了。日本人说这是神风啊，所以后来这二战时候日本组织这自杀式的飞机袭击，去撞这个美国的军舰，管这个自杀式袭击叫神风敢死队嘛，这神风就从这儿来的。所以日本历史上挺幸运，他对中国东西的接纳呢，同时没有被中国的政治谱系给消化掉。但是他这种态度摆在这儿，你像大明年间呢，遣唐使已经中断了几百年了，由于元朝嘛，这个时候又派遣唐使到这个明朝，明朝皇帝就问呢，说你们日本什么样啊？你知道日本这遣唐使怎么做的诗吗？用这个中国的诗来回答中国的皇帝，说我们呢，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我们都跟你们学的。所以你看日本就这种态度，他学东西毫无保留的，而且到了近代，他和中国既一样又不一样。日本呢，在1853年发生一件事，就德川幕府时期，就是当时的美国呀，东印度舰队的司令，叫这个马修，他呢带着这个船队来到了日本江户一带，就是仗着我这舰队厉害，当时是都是那种铠甲式的战舰，黑色的， 所以日本管这事叫黑船事件，就是说你们必须得通商，得开放口岸，咱得做买卖。很多人就说美国呀，他一般不侵占哪国领土。其实我告诉大家，美国的利益是全球化利益。他为什么要保证各个海域的自由通商呢？因为你只要自由通商，美国利益就得到最大的保证。他不稀罕你的土地，他主要看重的是通商权利，自由通航的这种权利。所以当时要求日本开放。日本那时候闭关锁国呢，德川幕府时期没办法呀，人家船坚炮利，不打也不行。就这么在1854年呢，就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等于也是确实是一个屈辱性的条约，就和中国近代签的一些条约是差不多的。那么和中国不同的是呢，同样是被西洋列强的船坚炮利逼得给打开国门了，但是日本打开之后呢，就发现我们和你们差的太大了。所以日本当时呢开始比较狂热的学习西方的东西，那可不光是我们说十一长技啊，说学些技术的，连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治理他都学。所以那个时期呢，日本有个很有名的这个，在这个19世纪70年代啊，派到欧美学习的叫做岩仓团队。这岩仓团队呢里头这个人物，你像他的首领岩仓47岁，当时里头有个著名人物，这后来咱们都知道伊藤博文，就是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那时候31岁，就是后来这些人都成了日本的绝对精英嘛，控制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嘛，这些人都到欧洲那边去，到美国那边去考察去，历时21个月。而中国干这事是什么时候呢？李鸿章时期到1895年了，就是甲午中战争已经打败了，李鸿章70多岁了，哆哆嗦嗦的领着一帮满清一老一少到欧洲转一圈，时间也短，蜻蜓点水，没起什么作用。而同时期呢，在这个跟岩仓同时期呢，因为李鸿章那是25年之后的事了，那得差多少。同时期中国有个普安臣团队，普安臣是那个老外，原来的一个驻华的使节，他卸任之后呢，代表中国转一圈也是蜻蜓点水。就是在这种拥抱西方学习先进制度这个层面呢，日本确实领先了亚洲国家太多了。而且日本当时很有意思，他并不恨这个侵略者。当时那个东印度司舰队的司令这个马修，日本还给他建了个公园，在公园里立他的雕像。伊藤博文给他题词，还尊敬这位，说你把我们这世界给打开了。所以日本这种疯狂的对外学习先进东西这种能力啊，以及他的胸襟和想法啊，令我们呢感到钦佩，同时都感到可怕。所以日本在这个近代和现代，它是用这种方式来拥抱世界的，包括我们说后来发展到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在此之前呢，日本已经就不屑于在亚洲待着了，就彻底脱亚入欧。所以他也在这种情绪之下呢，日本呢开始觊觎亚洲周围的领土，最后形成了他军国主义思维，大东亚共荣圈。那么遭到沉重的打击之后，二战结束了，美国这时候呢对日本进行军事管理。这时候日本人呢，要照理说，你把我们打成这样，我们天皇都投降了，有些日本的分子不得我坚决报仇，不是，日本反而马上就对战胜他的人彻底臣服，服美国人，然后从美国呢学了社会管理、经济管理啊、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包括美国这种三权分立啊、议会制度啊，这整个美国的这种司法等等等等，全方面的学习。那么这一套东西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日本很快就靠着这套社会治理，然后在经济上，日本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迅速在六七十年代日本又崛起了。就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认为日本这个民族啊，无论遭受多大的灾难和打击，无论被收拾成什么德行，他都能够崛起。就这个民族有一种绝对谦虚好学，拥抱外部世界，拥抱先进制度、先进技术的这种能力。你看这一点上很多国家都佩服，包括德国。大伙还记得当初日本的福岛核电站出事的时候，德国国内展开了一个反对建立核电站的这样的示威游行。德国人提出的理由就是核电站不要干了，日本人都管不好，你能管好吗？这就说明什么？世界范围内都服，日本人的管理能力、精细程度、经营精神，这个东西不是偶然的。就是我们那个中国人呢，一提起日本人往往心情很复杂，因为确实在这个法西斯战争过程当中啊， 日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这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是呢，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呢，人家有什么真正好的地方，咱也得跟人家学。你也得有一种放开的心态，不能动辄就抵制这个抵制那个，他好的你得学。有个京剧界的角儿就跟我讲过这个，说我们京剧界有个特点，唱戏的嘴阴沟的水，我们从来不说别人好话，尤其同行。但是呢，你真正的角儿得什么样呢？你那好啊，我得偷着跟你学，学会了他是我的你还看不出来。你看，这就是京剧行当里的牛人，他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你看日本呢，牛上加牛，人家跟你学的时候嘴上就说你好话，你了不起，你伟大，嗨嗨一个劲儿点头。现在你甭管真的假的，日本可能是我见过这些老外里几乎最有礼貌的一个国家和民族。你看这个踢完足球比赛之后，卡塔尔那边就反馈出来说，日本队把更衣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人才走，因为下一场比赛他不在这儿了吗？而其他国家球队包括欧美有些国家球队就没有这样的素养。就日本在这个文明程度这方面确实是领先一块，就在这点来讲是挺可怕的，其实。